生流无一浪。出家比较晚的啊，这个出家人呢一浪都没有，一次解下都没有，就说他自己宝花绿色喜冲开，宝花山的这个绿啊，绿中的道场啊，这个社团呢、啊、欢喜重新就开了，开始了，开始结下了。受愁恰应难缠树，受愁啊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这个就不要解释了啊。这个安居先生受愁，恰好应难缠树。这个难缠指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难缠叫南方难缠，难缠善财童子说五十三参呢，实际上他说参了110个善，110多善知识，但是这里头的人数呢是160有零。哦，反正这个作诗嘛，啊，文学这东西不能当科学那样去考究它。啊，就说、啊、我们受持人数恰好和善财男子、善财童子、难缠的数目差不多，我们也100多人啊。坐草犹存惜果才，这个坐草这两个字啊，我查了这个《诗诗要览》的卷下解释是怎么样的呢？说印度比丘在自知日的时候啊，要以茅草，就是吉祥草，做僧伽坐，在坐草啊。就自己坐在那个茅草上边啊，自知啊，欢迎啊，我有什么这个啊，这个见闻仪，希望大众啊能够啊那个这个叫我啊自知，希望大家能够来见他这样子的。这个是当时印度那个时候是这样，那么这个习惯后来传到中国以后改变了。在宋朝的时候呢，江南的僧人呢在解下的时候啊，以茅草来送给谭月，送给出给在家的人，茅草香茅草要送给你们，叫做草，是这样子的。这是当初那时候印度的习惯，因为世尊在成道的时候啊，也是做吉祥草，吉祥表征嘛。你看那个无量寿经上讲啊，世尊他从那个尼莲河畔洗完了澡，吃了接受那个牧羊女的那个乳梅以后啊，洗的恢复，然后他要坐下来。到菩提树下打坐，这时候那个第四天，马上就现一个人，就把那草割起来了，就供养佛，那就是吉祥啊吉祥草，在那里就那个世尊当初成道就做这个草，就吉祥草啊。后来呢，那个这个印度他们那个结下的时候啊，要结下这个功德圆满了以后呢，大家也做草，表示我这次结下要成佛了。啊，烦恼断尽了，功德圆满了，成佛了，跟世尊一样的要做吉祥草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结下呀、啊，智者大师的师父慧思大师，在结下以后，自知的时候开悟的，啊，大疏妙悟，他在大疏山，哎，结下的时候他就想嘛，在90天结下我用功，我有什么成就呢？想一想，没有成就。哎呀，好难过！往后这么一靠，他那残量往后这么一靠，后面着墙上就开悟了，赫然大悟，证无生人呐、啊，慧思大师啊！所以我们真正用功啊，你不晓得啥时候开悟啊，不晓得呀、啊。正是当你山穷水尽的时候，感觉哎呀完了啊，那时候就开悟了。接着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、啊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、啊，不要怕着遇着些烦恼啊，遇着逆境啊，不要怕，往前走，佛菩萨会照顾我们，我们的因缘善根自己不知道。你说不定一下子，现在我们在这听课呀，说不定你一出门一穿鞋子，哎，开悟了，不一定啊，那不一定啊。这个佛法当中事情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大家要有坚固信心呐、啊，啊，自知已圆佳话在，自知已经圆满了啊，这个佳话结下的佳话好话传流起来，大家欢喜，佳话还存在的，玻璃绝学吼如雷，又玻璃尊者。绿藏会上优波利尊者，这个绝学为什么绝学传不下去了啊？为往圣继绝学，就是我们出家人的事情啊，就是我们持戒的佛弟子的事情啊。优波利尊者这种绝学呀，突然间做狮子吼，像雷那样子吼起来，为什么？大家持戒了，事业啊，就讲这一段，这个做个诗啊，愿您禅师做这个诗，下面。八月初烧净，以常住士托监院顿悟照管，于在方丈楼礼佛，至12日开窗看外，见一中年人上着旧青衣，下露大红色， 廊下往来四顾，与季下楼对顿悟言：“此事兵装虚汗呐、啊，到寺来观探，切不可留。”顿悟私语寻照：“此事患难中人，流过中秋，何处不行慈悲？”你看这个事情，啊，以知呼寻照何则？敌人仰面视之，少请百余土贼，各持竹竿作战器。树立房檐，顿悟见已，自步。因是太监素有富名，为其所想，假作好情，煮饭留吃，邀买其心。与之下楼，土贼俱作斋堂，啊，碗箸已设，四不能止。向顿修言：“大众一百余人性命，并千年长寿，尽在汝这一餐饭坏了。后来有事，是汝与我无干。”北路红衣者微笑而去。将军八公、敖公同操江的陈公领兵出城，剿洗土贼，杂营东泻山顶。知孝者乃知孝者，果是兵来探听。八月初吧，稍微平静了，平静了也自知也圆满了，接下来完了，常住事情交给当家师啊，这个顿悟啊来照管。那个建元老人在方丈楼里头礼佛，到十二号这天，他开窗往里一看，像那个中年人呢，上面穿着旧的青衣，下面露着黄大红色，这清兵的红旗，骑兵啊，穿着红颜色的衣服，廊下往来四顾，在那个走廊下边走，走来走去的啊，东看西看的，与季下楼对顿无言，建元大师心里有数啊，他有智慧呀、啊。他下楼告诉当家是说这是兵装的虚汉呐、啊，到我们庙里来看呐、啊，来探听虚实的呀、啊，千万不能留他。顿悟啊，私自啊跟那个寻照说这是患难中人呐、啊，留过中秋节有什么关系？都十二了，过了中秋节再说吧，何处不行慈悲呢？这个事情啊，给建元大师知道了，呼寻照何者？喊了这个寻照啊，就呵斥他，责备他。北人仰面四肢，那个就是那个兵装的徐汉呢、啊，抬起头来看，少请百余土贼，各持竹竿作战器呀、啊，树立房檐。没有一会儿，一百多土匪各拿着这个竹竿呐、啊、和作战的器具呀、啊，树立这个房檐底下。顿悟见已自步，这个顿悟一看着害怕了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啊。太监呢都有钱，大家都知道。你在皇宫里当了那么久，那么年纪大了出家，一定带了很多钱，怕人家向你要饷，所以他就假装讨好啊，给他们煮饭，留他们吃，要买他们这些土匪的心。与之下楼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建议大人知道以后就下楼来。这土匪都坐在斋堂，碗筷子准备好了，想要阻止也不行了，也不能禁止了。就像顿悟说了。大众一百多人的性命并千年的长住都在你这一顿饭坏了啊，后来有事是你与我无干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这个也是给说给那个兵装土匪听的，那个兵装虚汉听的。北路红衣者微笑而去啊，那个对了，这个那个探听探子啊，化妆那个探子听到了以后啊笑了走了，他已经得到了资料了，回去了。后来呢，将军八公、敖公啊，同操江的陈公领兵出来剿洗这土匪呀、啊，扎营在东山山顶，才知道那个孝的果然是兵来探听的。这个操江啊，操江就是明朝的官名，领江访事，别转做宗城，就是巡抚啊，这都是明朝那时候的官名啊。下边啊，这个事情啊，清兵来了。下面啊，十三日中夜，清兵摆旗上山围寺，大众慌乱，无处可逃。天色明时，欲向顿悟言：“我是方丈，你乃当家，此时有事，同要承担。要兵进寺，常住净空，连累大众，所以开门至铜殿台，领兵官问云：如二人是谁？” 与达是方丈与当家关系自先投见，共同到山门同坐。这个时候十三号这个中天这个中夜呀，这个清兵啊，100多人，100个骑兵上山把这个庙给围住了，大家都慌乱，逃也逃不逃，没路好逃了。天亮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监狱老人就跟这个顿悟说了，说我是方丈，你是当家呀，这个有事情我们共同承担，兵要进了庙的话呢，那常住就完了嘛，啊，连累了大众，所以我们要开了山门到铜剑台，到铜剑台那个地方去。这领兵官就问了，说你们两个是谁？啊，这个监狱大师答了，是一个是方丈，一个是当家。这个领兵的官说他好啊，很欢喜，他们自己来啊投见来了，以后共同到山门啊门口去同坐。下边就问了，问寺内有多少僧？与十达老少共住有94人，官言尽换出来，要不除者即系土贼，外有土瓦做人即雕匠在寺，顿悟一时呼出，兵中密所亦土贼印人，被闭锁者经一昼夜魂散心昏呐，口不能言，未烂点头，由是出一匠人北头一点，将16人驱为土贼，绳系其颈，背负耳器，又与6人以绳系颈同至营中，关键如许徐人恐有余隐。二官领4兵，另1兵把门，呼吁与顿悟同进，其疗房锁者以纸破窗窥之，与绝北移，即书手牛锁开门四指，案上皆是经书，未覆床榻而已，连开2-3房一耳，信物其往，应有未开之房，官令莫坏其锁。啊，兵官出门坐椅，对语云：有人报汝寺中隐藏土贼，大老爷令我等啊捉解盗营，老少一个不放，既定1兵乘其压一僧后走，令1兵乘其压一僧后走，官自压与前行。于是寺内无人，兵已无主，要重兵融进，在常住一物不存，因向官言：领兵者出在先行统众，回在后阵，回在后阵之，我是僧之首，你是兵官，应令兵压众生前行，而我在后，在僧已不少，僧兵已不滥。兵官笑云：一如所说。这个文字都很清楚了啊。这个时候啊，监狱大师他们到那儿去了，见了这些领兵的官呢，人就问他们了，说你庙里多少出家人呢？是老少一共94个人。就官这个官长就说了，通通要叫出来，要不出来就是土匪。另外还有那个土木的工人呢，还有雕刻的工匠，在寺庙住的一起出来。这个顿悟一时把他们都喊出来了。这个兵里头啊，秘密的锁了一个土匪，要他认人。他被锁了，这个人呢，一昼夜呀，已经精神恍惚了，魂已经吓飞了，心已经烂了，嘴又不能讲，只点头。又是有一个这个匠人呢，被头一点，就是领那些做工那些人呢，一问说这是你这么认识他们是不是土匪？他一点头，好了，一头就点坏了，这一点头，一点头啊，让16个人驱为土贼，绳系其颈，用绳子绑到脖子背上也绑起来，其余的6个以绳子绑缠到颈子上，一直带到营中。官一看这么多徐人呐、啊，恐怕还有多藏到这样。这2个官呢、啊，领4个兵，另1个兵看门，叫这个监院大师和这个顿悟监院呢、啊、一同进去。姚方锁到里，他用指头把它弄开，在那趴着看。监院大师这个，他就智慧，干脆让你没有怀疑，把门锁扭开，让他进去。打开一看，里边都是案上都是经书，就是个床铺，没有什么东西。连开2-3房间都是这样的，一耳信无其往，相信了没有其往啊？还有没有开的门？就是不要破了啊，不要破坏这锁子锁了。 宾官出门坐椅啊，对了，最后出来了后啊，就对着监狱大人说呀，说有人报告你们这个庙里头隐藏土匪，窝藏土匪，大老爷要我把你们带去捉到营里头去，老少一个不能放。所以叫一个兵啊，骑着马压着一个僧在后边走啊，这个官吏自己呀、啊、压着监狱大师在前面走。监狱大师想啊，这庙里没有人，官又没有主了，后边没有人看，这假如重兵一起到庙里去，那庙里的东西完了啊，一物不存了、啊、古来那个兵啊，尤其那个清兵刚入关的那个兵的军纪也不好，是这样糟糕了，怎么办呢？他就向这个带兵官说呀，说领兵的时候啊，这领兵的官呢、啊、你出来的时候你走在前面统领大队，回去的时候你在后边吗？我是僧手，我是出家的啊，这个方丈啊，我是僧人之首啊，你是兵中之官，那么应该呀、啊、这个兵压到僧众在前面走，你跟我两个人在后边走，僧也不少，兵也不烂，你说个道理出来吗？说这个兵官笑了，是对，照你说的办，押走了。行了20里呀、啊，到了东谢山顶，进大营，见无数土贼呀、啊，裸行捆绑，千余乡民啼哭叫天呐、啊。一兵只提银鱼等蹲坐一处，将被冤16人解上，少时俱解下，在鱼等背后。兵言众长老俱要实说，要不实说，从此16人一粒诛之。言毕，弹闻响声，16人尽杀，余6人呢，缓免其死。如者血溅僧衣。余谓众云：汝等切莫慌张，人人一心念佛，要是多生定业，今日必要酬偿。要不在此结束，自然解脱。平日修行，正在此时得力。众皆依之，念喃喃念佛，大家就说念佛了。啊，这时候我想已经很用功念佛了啊，这没办法了。他们到了这里看呢、啊，到了东谢山顶上进了大营，一看那些个土很多的土匪啊，都把衣服扒光了，捆到1000多个乡民在那啼哭嚎天，然后一个兵引着他们蹲到一个地方，蹲坐在一个地方啊，就把那被冤的16个人解上来，没有一会儿又解下去啊，再领下去，就到时候在他们的后边。这兵众就说了，说诸位长老啊，你们要实说，要不实说，跟那16个人一样一起杀。说完了以后啊，就听着响声，这16人统统杀了。还有那6个人呢，可以缓怀其死啊，杀的血溅僧衣，把他们出家人的那个袈裟什么都崩上血了。哎呀，因为这个监狱当时这个时候他临危不乱呢。他就告诉大家说你们大家不要慌张啊、哦、大家一心念佛呀，要是前生的定业，多生的定业，那今天一定要还，定业非还不行啊，啊，不还也没办法，要不在这个结束呢，自然得解脱了，平时修行我们这个时候要得力，大家要照着这个建议大师话喃喃念佛，这个时候啊都在认真念佛了。因难不是僧衣，陈现引下来，丹湖遁修上去考审受苦，共与是方丈差兵来换，因是生死如欧炮齐灭，临难不可失其生意，缓步直上，左右兵众刀皆出鞘，其喊令跪与正色云：身着如来袈裟，佛智不听拜许，其跪求其身，故为于力，遂合掌鞠躬旁立。八将军之语笑，自摸其顶，竖一拇指向敖将军、陈朝江二公说满着话，同时对语翻云：包老爷说你顶，与老爷顶同，是好和尚，不要你跪。我想也是护法善神呢、啊、要不然他要跪，那个后果，坚持不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。这一段呢，前面这个就说了啊，这个陈县尹就县长下来了，要呼这个当家师上去，监狱上去啊，拷问呐、啊，受苦啊，没有办法了，说是我上边还有方丈和尚，也不我做不了主的，就好了，又把方丈和尚喊上去以后吧、啊，这个监狱大师想着这次去呀、啊，这个生死未卜啊，生死像那个水泡一样的起灭嘛，无常的嘛， 临难不可以失掉了我们的生意。你看到这个建岳大师啊，他们这种持戒的精神我们可以效法呀。那种生死的关头都不失生意呢，我们平时更应该注意生意啊。缓缓地一步一步地直上去，左右的那个兵众刀都出鞘了，齐声大家一想要跪下与正色云。这个时候啊，建岳大师郑重其色地说，神召如来加他，佛之不听拜许，我怎么可以跪下来求生，故意地违犯戒律呢？合掌鞠躬在旁边站立。这个八将军呢、啊、笑着指着，这个是满洲人，笑着指着建岳大师，他自己摸他的头，竖一个大拇手指道，人了不起啊，跟那八戒跟那个敖将军跟那个陈朝江说满洲话啊，那个翻译过来对他翻译说，说包老爷说你这个头啊跟那个老爷头顶上一样的，是个好和尚，不要你跪了。朝江成功说了，说土贼久住华山，为何不兴业来报？山自容隐，语云华山虽高顶有过路，要土贼上山上前山过后山，前面人见未住华山，要土贼上后山过前山，后面人看到了就说要住在华山，要来报时无贼可擒，罪反在己。你这不是虚谎虚报不实吗？啊，罪反在己，非是容隐不报，不是我容隐不报啊。这个因为这华山上面有个路在通前后山的，你在前面看着呢他上山了，结果他从后边下去了，没有在山上住啊，后边看着上山了，他从前面山上下去了，我来报到时候你兵来了没有贼，那到时候那不是我是虚报不实了，那不是我又有罪过了，所以就没报，不是容忍不报。今华山在前，请大老爷观看啊。就朝江回首一看，果然过山有过山大路，此切不修，这个就不问了，不报的事就不纠问了。又问孙太监是明朝的吏官，私养土贼，心存叛逆，如必知情。就是那个孙太监呢、他是明朝的内官，内府的官员，内监啊，太监私自养土贼，这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何处不行慈悲啊，就是留他吃一餐饭吧，就是那句话给他们吃饭，人那个探子就探听出来回来报你，这心怀叛逆啊，你一定知道。建岳大师这个答复得很好啊，孙太监是崇祯十七年来禅出家，今做监院未及半载，他十七年来出家的，现在来做当家还不到半年，但知他舍官修行，其存心好歹，此事密事如何能知？我只知道他是舍掉了官呐、来修行的，他存心好不好，这是他个人的隐私的事情，我怎么能知道？曹江云，果然此事密事，量如不知。下去说这个对呀、他心里想的是，那你是不知道的，这是秘密的事情，你不知道，让他下来了，与父如前缓步而下。建岳大师又像刚才上来那样子，慢慢的走下去，不烂，临尾不烂啊，处变不惊啊。上面呢，又靠打顿修与土贼吃饭，比攀科修，两人不认，即加科修啊鞭扑。被忍痛不过，又供我是于是方丈为一寺之主，夫来唤问。打科修这个时候啊也忍痛不过了，没办法说，哎呀你不要打我呀，还有方丈和尚啊，我不是我做主的呀。好了，这话要又传建云大师上去了，又来问余为众云，此去恐不能再回呀。他想第二次上去恐怕危险了吧，恐怕回不来了啊。但个人正念莫因于惊惧，不要因为我大家提起正念念佛，不要因为我呀恐惧慌张，所以如前意而上，合掌鞠躬而立。曹江公云，如寺中十二日遇土贼冬瓜饭吃，无疑有人再次探听，何得隐瞒？说你们这个庙里头啊，十二号那一天有土贼，你们给这个鱼的是给鱼啊，给予土贼，给予土匪冬瓜饭吃啊！我已经有人在那个你们庙里头探听啊，探听得到这个事实了，你们怎么可以隐瞒呢？于见科修夹棍在足，顿悟 绑跪于旁啊，即喝骂被二人云。这两个人呢、啊、也是可怜的，一个跟棍子给夹在脚上，一个捆起来绑着跪在旁边。这个建岳大师就是骂这两个人说，其实他这个是骂，是做的，故意做给这个清兵看的。明明十二号，明明十二有百人来寺，时时吃冬瓜饭，为何不认？有了三位大老爷再三审问，自己受此击鼓。这个表示建岳大师他实实在在实话实说，说明明的十二号那天有百一百多人来吃饭，给他吃了冬瓜饭，为什么不承认？还有劳动三位大老爷再三的审问，你自己受这种极大的痛苦。这个曹江公笑说：“你真是好人，向我说直话啊！”这些好的感动了这个啊，这个曹江了，感动这个官了。语云：“老爷是问历年以来吃饭，是单问昨天十二号吃饭呢？”曹江公云：“云历年吃饭，云何历年吃饭？”这个建元大师他很高明啊，他说：“你问我呀，是历年以来吃饭的呢，还是单单问十二号那天吃饭的？”曹江问说：“怎么样解释叫做历年吃饭？”这监狱大人说：“是周围百余里的春香总名花山，寺中的僧众多，每岁夏秋收割时，必去各村木化谷卖，所以村村皆是施主。饭到寺来，不论人质多寡，俱要茶饭款留，要不款留，下年再无谷麦，自有同店至今，年年如是，何止今年八月十二日一餐？”这些的建议大师高明，就把这个案子到这，一下子把这个官方的嘴堵住。啊，他就问了这个，说历年吃饭怎么说？这个时候建议大师就说了，他是华山周围一百多里这个村乡村呐、啊，通通叫做华山。庙里的人很多，每年夏天秋天收割的时候啊，都到各村子去化缘啊，化米化稻粮，所以村村都是施主，凡是要到庙里来，不论人多少，都要给他有茶饭留款留款待啊，留下来吃饭，要不款留要招待的话呀，好了，下年就没有稻粮了，所以从有铜店到现在年年都是这样子，又何止今年八月十二号这一餐呢？北来寺中又没有弓箭兵器，知谁是土贼，谁不是土贼？建元大师这个说法呀，是站稳了脚跟了，讲的知情知理呀。他说来到庙里来，他又没有带着弓箭，没带着兵器，我们出家人知道谁是土匪呀，知道谁不是土匪呀？我们怎么能够分辨？照着历年都是我们到我们庙来都是施主，施主我们就要招待吃饭呢。这个怎么能怪我们？那个意思就是说呀，这个曹江公对着八奥两公说满着话呀，同时对翻译过来对他说：“三位大老爷说你是直人，不说虚话，不求吃饭了，你下去吧。”又过来一关，上面又审问顿悟常住所有之物，别怕受刑，将田地山场一切尽报入关，沿宁库房啊是佛徽观。问彼方知，又来讲佛会换上审问，北达呀、啊、库房只有银三十六两，钱八九千，官阶不信，大怒，绑打佛会，北部能打为方上知之。这个下边呢，又问这个顿悟啊，是问常有常住的什么东西？他这些一报啊，所有的田地呀、啊。山场一切从那报出去了，报出去入关了。说你这那银库房有多少钱呢？他说他不知道，问那个司库知道。啊，这个说又把那个佛徽啊司库交上去，问他说有多少钱？他说银子三十六两，钱有八九千。这个官方都不相信，大怒，非常生气，就把他绑起来又打佛徽。佛徽又不能解释啊，就说方丈知道这个事情。好。县尹下来换县长亲自下来，又换建议大人上去。八奥二公见于往来数次，行不烂步，面不变色，向通事说，通事与人大老爷说你叫你做莫怕啊，已经有以礼相待了。 这个月亮叫了叫了以后啊，这个这两位那个满洲的官呢，看到这个建元大师往来几次啊，走路啊都不烂的啊，步伐不烂，面不改色，就像同事就告诉他说呀、啊，说大老说你呀、啊，叫你坐，说你不要怕。这个时候，这个陈朝江就说了，华山庙大僧这么多，四大僧多，日费不少，何故虚报只有银36两？云云，裤头不微，说不明白。吕夫问云，实有若干。语言，我本是三灭和尚，因缘最大，王侯宰官皈依者广，银两极多，为人解脱，不许分文，处处修寺造佛。末年又改造华山，银钱用尽。去年因6月过世，我等弟子伯父无缘，钱粮稀少，僧众又多，常住缺用，有青马一匹，卖与南京织造府的车工，得价银58两，昨八九日用出22两，今故只存36两。大老爷要不信，可差人去问车工，再知虚实。这一段呢，就是问他呀、啊，说你这庙里这么多，地方这么大，人这么多，你一天的花费不少，怎么只有虚报36两银子呢？然后啊，这个建元大师就说，他说这裤头还怕，说不清楚。他说那你说看，那他就说我这个本师三昧老和尚啊，他的因缘大。那大官王侯宰官的皈依多，银两很多，但是他为人很解脱，很洒脱，不许分文，处处修府造寺。末年到后来又改建华山，所以银钱都用光了。去年印六他老人家过世了以后啊，我们弟子们伯父无缘，钱粮稀少，僧众又多，常住缺用，有青马一匹，卖给南京织造府的车工，这是政府的公机关的啊，那个政府负责人车工说，你要不信可以差人去问那个车工，就知道虚实了。八奥陈三公自相说以又接点头啊，是认肯定这件事情了。同时向云，三位老爷说你不去问车工了，所以解佛回绑绳，把佛回这个危难也解除了。又换玄文继玄上去，曹江公言，防得你两人同科修，是本地人出家，乃华山的房头，可绑起啊，当地人一定跟这土匪有联络，把他绑起来。曹江公对云，此四人事与你无干，下去又不敢回首再世，夫往下同众共坐，说这四个人的事情与你无关，你下去。这个时候啊，建元大师下来了，不敢回头看了，赶快往下走啊，跟大家起坐。这个时候正当正午，日色蒸烈，无数可因，大众久坐切机，人人汗淋难耐啊，索尔乌云浮顶，有张伞盖，四面影树日光。这个时候啊，正午了，天的这个太阳正大的时候，日晒呀，日蒸啊，蒸这个大家出汗像蒸笼一样的那么烈日啊，又没有树啊做阴凉，大众就是一个出家人都是光头嘛，这个太阳晒着，大家又饿了，就坐了很久啊，每个人出汗受不了。忽然间有个乌云在盖在上面，好像一个伞盖一样的啊，四边还有阳光。这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吧，天色已经将晚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执旗兵至，呼云，众长老可随我来，与位讲去临行啊，众皆失色。有一个拿着旗子的一个兵来了以后啊，就喊他们说，诸位长老你跟我来呀、啊、大家以为赵高又可去执行去了，都害怕，大家都惊慌失色。兵营中已有善人，合掌欢喜畅言，诸事如等得生了，先是黑旗手执必死，今换绿旗相引莫不，仰面四肢果是绿旗，忠心乃安啊。这一段是这样的啊，这一段的文字很简单啊，我们就不再这个消文了。下面这一段，看下面这一段，到一山坡下坐椅，数十兵围看，对大众云，今日要非这方丈师往来呀， 宿便分明，与三位大老爷有缘，不然汝等皆不能活。一兵进语云：汝劳苦一日，且歇息片时，将腰间的弓囊解与作枕。到一个山坡下面坐下来了，有几十个兵围着看着他们，对大家说说：今天要不是这位这个方丈老和尚啊，来往来的说出很分明啊，和这个三位大佬有缘，不然你们都不能活了啊。就是有一个兵啊，很好心啊，到了就跟建议大师讲说：你老人家辛苦了啊，先休息休息会儿好了，就把腰里的那个弓囊解下来，希望建议大师做个枕头在那休息一下。语云：此事杀气，世界人不容。你看建议大师在这种危难当中，他还是坚守原则的啊。建议大师这不行，这是杀气呀，世界人不能用这个。又一兵人如饥了，将随身的一干饼奉之。又一个兵啊，旁边是看着建议大师一天没吃东西呀、啊，啊，就把那随身一个饼干啊，干饼送上来，与接饼啊，碎散众，把它劈开了啊，分开了啊，掰开，散给大众。北云：如自吃莫分。这个兵说、啊、你不要分了，你自己一个人吃。语云：共住修行者，既在同机，时在同时，况今在患难而不均也。兵具赞叹。一个饼那大家分吃，大家分吃。这兵好心说：你不要分了，你自己吃。建议大人说：共住修行啊，机就一起的机，时就一起的时啊，何况现在在患难当中，怎么可以不均呢？这兵啊赞叹了。一云：我等啊，可往前村造饭，明早送来。啊，这是中夜无物，中夜口甚渴，望坡下有一小水池，俱奔就饮，未干且凉。天明见是一牛卧回塘。那么大家就研究就讲啊，说我们现在到前村去造饭，明早送来吃，要不然今天一天没吃啊，明天再不吃不行了。啊，他们就去了。到了冬夜的时候啊，口渴得不得了，看那个山坡下边有个小水塘，小水池很好，大家跑下去进来喝，感觉的味道啊清凉甘美。那天亮一看呢，是个牛趴的地方，很脏的一个小牛鸡啊，牛趴的那个牛窝，那个牛很脏。你看这个是不是一切唯心造呢？好了，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头了。这个建议老人呢，在华山呢也是辛辛苦苦啊，万苦千辛呢 啊后来他老人家还有些事情快完了啊。这个我们这个完了以后啊，接着就讲这个阿弥陀经书朝演绎啊，希望大家啊能够我们共同来研究。这个我们事先也没办法预定进度啊，反正讲到哪就算到哪啊。我希望大家呢，我是抛砖引玉呀、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啊，你自己讲完了你自己看一看，或者我讲的不对呀、啊，你告诉我，我回来订正啊，或者你写个条子给我说哪里讲的不对，我也会当众来订正的。就是我们共同研究，我不过是带一个头啊，大家要研究那个竹窗随笔的呀、啊。到那个戒德法师那里去登记，大家研究，你这个心安住在法上啊，你自然就有乐趣啊，自然就有乐趣了。希望我们大家呀、啊、来共同勉励啊，现在呀、啊、向下文长，赋予来日，现在回向。